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今天呢，我们还一同来学习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段时间也正值新年的时节，所以呢，我也回老家过年来了。那么别人回老家呀，都是回家放假了啊，回家休息的，回家度假的。但是呢，我回老家之后呢，我想着还是要和大家一同来学习。所以呀，我回老家还是休息不了啊。因为我想着大家还都等着我的分享呢。所以一想到这个地方，我就不能够休息。所以虽然这段时间，过年的这段时间比较忙，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坚持的来学习主的话。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呀，也能够坚持的来学习。每天早上还是要先来到主的面前，学习主的话，寻求主的面。这样求主能够赐福给我们，能够赐福满满。但是这段时间我们大家都会比较忙，所以因此呢，我们的学习也会适当的简短，以便适应我们这段时间的新年的时期。那么今天呢，就是除夕了，是今年的最后一天，明天啊，就是大年初一了。所以因此啊，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呢，我们要分享有关于新年的这个主题。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展望新年，我们要展望新年的来到。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平安又度过了这旧的一年的光阴。在这一年当中，我们看到了主你的恩典，我们经历了主你的恩典。因为从岁首到年终，救主啊，你的眼目时常看顾着我们。无论我们在怎样的环境当中，无论是喜乐还是忧愁，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看到了主你与我们同在的凭据。救主啊，今天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天，过了今天，明天就迎来了新年的第一天。感谢主这样一年一年的保护着我们的脚步，但是我们所能给主的却是非常的有限，我们只能够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救主啊，就求主赐福给我们，也赐福给我们的家人，使你的福音可以临到我们家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主，能够信靠耶稣得到永生。也把我们今天的学习都向恩主交托，愿主保守我们进入真理，可以明白主的话，使我们讲的人和听的人一同得蒙造就。感谢赞美主的恩典，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今天我们还一同来学习主的话。那么还没有关注公众号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倘若想要进群的弟兄姊妹呢，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把你拉进群。我的微信已经放到了文章的最下面，所以大家可以扫码加我的微信，我把你拉进群里面。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录音的这个音质啊，跟以前不一样了。这是因为我回到老家之后呢，这个录音的设备不一样了。那么另外呢，这一段时间可能录音的环境呢不是太好，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杂音，所以啊，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理解。 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展望新年，就是展望新年的来到。那么我们首先来翻开圣经诗篇的65篇第11节。诗篇65篇第11节，经上记着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这里面圣经谈到了，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回想起我们这旧的一年，我们走过的时光，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他丰满的恩典，他满满的恩典。无论在平安的时候还是困难的时候，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能够经历啊主的恩典。所以主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冠冕是什么意思啊？冠冕就是荣耀，我们的福气。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切福分，我们的一切平安，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来自于上帝他的赐福。并且呢，主的恩典乃是我们的荣耀。所以诗人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这里面谈到的这个路径啊，是主的路径，并不是我们的路径，是主的路径都滴下了脂油。所以因此呢，我们要怎么样行走在主的道路上，不偏离左右，那么这样呢，我们才可以享受上帝丰富的恩典。那么这一个脂油是什么意思啊？脂油代表着荣耀，代表着丰富的，代表着华美的意思。所以在我们所行的道路上，那么主他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的生命呢丰富，使我们的生命呢充满了主的恩典和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回顾旧年，展望新年。回顾旧的一年主的恩典，展望新的一年上帝的带领，展望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美好的计划，上帝的带领。那么首先我们来讲一讲第一个方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怎样来过新年的。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啊，他们是怎么来过新年的呢？我们可以来看圣经在列位记23章的第39节读到第43节。在列位记23章第39节读到第43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面前欢乐七日。每逢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这里面是谈到了上帝给以色列百姓的新年，这个新年就被称为是收藏节，也就是住棚节。每年的7月15日住棚节，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在上帝面前欢乐七日。那么这个节日啊，有什么美好的意义呢？上帝为什么吩咐他们要守住棚节，要庆祝这个新年的来到呢？因为住棚节是纪念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在旷野行走进迦南的这一段路程，这一段日子。所以他们要守住棚节，纪念他们的先祖啊，被上帝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住在棚里的这一段救赎的故事。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祝棚节乃是一个纪念上帝拯救的一个节期，拯救他们出离埃及进入迦南美地的这样的一个节期。那么祝棚节是每年的7月15，那么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这个10月底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这个时候啊，以色列人他们的一切这个庄稼呢都已经成熟了，麦子也收割了，树上的果子呢也都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啊被称为是收藏节，他们就可以欢喜快乐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要守祝棚节，纪念上帝拯救他们的日子。但是我们要知道，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7月15祝棚节之前，他们还要做什么呢？他们在新年来到之前，他们要做什么准备呢？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七月份一共有三个节期。首先是7月初一的吹角节，7月初10的赎罪日，那么就来到了7月15的祝棚节，就是收藏节。所以在7月初一的时候呢，他们要先来到吹角节，他们要先吹角。那么他们吹角做什么？这个含义是什么呢？7月初一吹角节，这个角声啊吹响了之后，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就要自我省察，自我反省，省察他们这一年以来他们的所有的罪恶和过犯，无论是得罪上帝的还是得罪人的，亏欠人的，他们都要怎么样？都要去省察认罪。然后过了10天之后，就来到了7月初10。7月初10是赎罪大日，所以他们有10天时间可以自我省察、自我反省、自我认罪、放弃罪恶。所以当这个7月初10赎罪日来到的时候，那么大祭司呢就会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为以色列百姓赎罪，所以他们的罪恶呢就被上帝赦免了。所以他们经过了这个刻苦己心的日子、自我省察的日子，然后呢在赎罪日他们的罪恶被赦免了之后，他们才怎么样？才临到这一个祝棚节，欢乐7日。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的新年之前有一个洁净罪恶的工作，所以罪恶也被赦免了，那么庄稼和果子呢都成熟收藏起来了。在这一个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能够啊欢喜快乐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给以色列百姓所定的这个节期是有非常美好的意义的。那么这些节期有什么属灵的预表呢？弟兄姊妹，这些节期啊有哪些属灵的预表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什么时代？我们今天处在什么时代啊？今天我们是处在老底家教会的时代。那么老底家是什么意思呢？老底家名字的意思就是审判。所以今天我们是处在审判中的教会，我们正是处在以色列人他们的七月初十所代表的赎罪大日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耶稣现在正在天上做我们的中保，正在涂抹罪恶的工作，他要翻开每一个人的案卷进行查案审判，涂抹罪恶，洁净圣所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多么的严肃，多么的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要自我省察，放弃罪恶，成为圣洁，仰望耶稣的宝血，因信称义，这样我们才能够欢喜快乐，欢喜快乐的来迎接新年的来到。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这一个新年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将来在天上的，在新天新地里面的与上帝永远的居住。 所以祝棚节，祝棚节就代表着天上的新耶路撒冷的与上帝的一同的居住。我们可以看圣经，在启示录的21章第3节读到第4节，在启示录的第21章第3节读到第4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里面就谈到了上帝的帐幕在人间。弟兄姊妹，将来新天新地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支搭帐篷住在我们中间，这一个乃是祝棚节所预表的天上的大祝棚节。弟兄姊妹，以色列百姓他们地上的这个祝棚节是代表天上的大的祝棚节，是上帝他要支搭帐篷与我们一同居住直到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们的新年啊，就代表着将来在天上的新天新地与上帝永远的居住。那么祝棚节也叫收藏节，不但罪恶得蒙赦免了，不但他们经历了这个吹角节、认罪悔改、赎罪大日、罪恶得蒙涂抹的这样的一个节期，那么同样呢，他们的庄稼、他们的果子啊，也都已经收藏起来了。所以祝棚节也叫做收藏节。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庄稼被收藏，还有这一个美好的果子被收藏，是代表什么？这一个庄稼，这个果子代表什么呢？我们看圣经，在马太福音第13章第30节，在马太福音的第13章的30节，圣经告诉我们，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把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弟兄姊妹，当收割麦子的时候啊，是不是先把这一个稗子给分别出来啊？把稗子呢扔在火里烧了，把麦子呢要收到仓里面。那么同样的，将来上帝要分别稗子和麦子，分别义人和恶人，分别敬畏他的和不悔改的，给他分开来。所以稗子要扔在火里焚烧，那么同样的，糠秕也要扔在火里焚烧，唯有麦子怎么样才被收在天家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人他们的收藏节、祝棚节，就代表着将来的上帝的大丰收，乃是耶稣基督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要迎接他的义人回天家，把一些信他的人都收藏在天国里面。所以这一个乃是天上的大祝棚节，我们要永远和上帝同在，永远和我们救主耶稣同在，永不再分散。一切眼泪、一切悲哀、一切这一个哭嚎、疼痛、疾病和死亡都怎么样，都没有了，都过去了。上帝要擦去我们的一切眼泪，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欢喜快乐。这是我们所讲的第一个方面，以色列人他们是如何过新年的。那么我们再讲一讲第二个方面，旧年已过，你在天上的册子上留下了什么记录？那么新年来到，你准备在天上留下什么记录？弟兄姊妹，旧年已过，我们在天上啊留下了什么记录呢？那么新年来到了，这个记录册呢翻开了新的一页，那么我们准备啊在新的一页上留下什么记录呢？旧的一年已经过去了，这个册子上的记录呢也不能再更改了，但是呢新的一年刚刚来到，刚刚翻开新的一页，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 决定新的一页上写下什么记录呢？人的恶行和善行都有记录，人的言语行为包括心思意念都有记录。我们知道天使啊会把我们的这一切都记录在上帝的册子上，但是呢我们还要知道是谁决定天使记录什么呢？弟兄姊妹，这个册子上啊记录什么是由谁来决定的？是由我们个人来决定的，是由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决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册子上写什么记什么不是上帝来决定，也不是天使来决定，而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怎么说天使就怎么记，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那么天使就会怎么记录。天使会照实的把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都写在这个记录册上面。所以我们就知道决定这个册子上写什么的乃在于我们自己，所以决定我们将来命运如何的也就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由自己来决定的，并不是由别人来决定的。每一个人的册子上记什么也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并不是由天使决定的。天使只是把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照实的写下来而已。那么我们来看两节圣经，在马太福音的第12章36节到37节。在马太福音的第12章36到37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里面告诉我们，人讲的每一句话就算是闲话也怎么样啊，也都有记录，当审判的时候呢必要句句供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话呢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讲造就人的好话，一切的不理智的话，一切的恶言恶语，我们都要禁止不出口。我们可以看诗篇第39篇第一节，诗篇第39篇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里面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这里面啊，诗人大卫就告诉我们了，他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言语和行为都要谨慎，免得我舌头犯罪，并且呢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在雅各书第一章的26节，在雅各书第一章26节，圣经告诉我们，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的很清楚啊，他说如果我们自以为自己是虔诚的，但是呢却不能够勒住我们的舌头的话，就是怎么样啊，就是欺哄自己的心，虔诚呢也是虚假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语行为，谨慎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要讲什么话，我们要讲造就人的好话。我们看以弗所第四章的29节，在以弗所第四章29节，圣经告诉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一切不好的话，一切这一个不理智的话，都要禁止嘴唇不说这样的话，要随时随地呢说造就人的好话。这是一个我们的言语行为都有记录，那么另外呢我们的善行怎么样呢？善行也都有记录。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三章16节， 在马拉基圣经的第三章第十六节，圣经告诉我们，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这里面啊，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在谈论上帝话语的时候，他们在谈论上帝恩典的时候，上帝也怎么样啊？上帝也侧耳而听，上帝也与他们同在，就住在他们中间，并且呢，有纪念册，要纪念他们的善行，纪念他们所谈论的上帝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的家人的聚集，亲戚朋友的聚集在一起，我们谈论主的恩典的时候呢，那么上帝啊就在我们中间，圣灵呢就在我们中间，并且呢天使把我们谈论的这个恩典的事情呢都记在他的册子上了。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将来都有赏赐。那么这样呢，我就想起了耶稣降生的那一个晚上，这一个牧羊人他们在伯利恒的野地里，他们在谈论关于弥赛亚的降临。所以贫穷的牧羊人他们在这个野地里面放羊的时候呢，他们在谈论啊关于弥赛亚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突然天使向他们显现，荣光就照在他们的身上，并且呢天使向他们报告这一个大好的信息，就是耶稣的降生。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谈论主的恩典的时候，那么天使就会与我们同在，那么就有荣耀呢照在我们身上，有荣耀呢充满在我们心中，并且将来都有赏赐。我们的每一次善行，我们的每一次劝勉那软弱的，帮助那灰心的，帮助他们，帮助每一个人的善行都有记录的。正如耶稣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衣服穿等等。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坐在这小子里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新的一年我们该打算，我们要怎样来谱写，怎样来书写这新的翻开的一页的记录册呢？要知道怎样来写，写什么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旧的一年已经过去了，旧的这一页的册子上已经写了我们的记录，已经成为历史了。我们只求我们的上帝，我们救主耶稣可以赦免我们旧的一年一切的亏欠，一切的罪恶。但是我们新的一年翻开新的一页，我们打算怎么来写呢？这是我们所讲的第二个方面。我们再讲一讲第三个方面，新年初临，新年来到，就是新岁初临，我们有怎样的计划，怎样的打算呢？弟兄姊妹，新年来到啊，你有着怎样的计划和打算？我们来看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九节，在腓立比圣经第一章第九节，这里面谈到了保罗他的祷告，他的心愿。圣经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弟兄姊妹，保罗的心愿，对腓立比教会的心愿，那么同样呢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新的一年，希望弟兄姊妹呢都能够在爱心上，在知识上，在见识上多而又多，让我们的爱心随着我们的知识的增长，见识的增长，爱心也更加的增长，使我们的爱心因为更加认识主，更加明白真理，有更大的爱心，有更纯洁的爱心。那么我们再翻开哥林多后书 第五章的第九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圣经告诉我们，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啊，无论在身内还是身外呢，都要立定志向。这个志向是什么？就是要得主的喜悦。弟兄姊妹，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得主的喜悦。无论做什么，都要是为荣耀上帝而行。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弟兄姊妹，主喜悦我们才是真的好。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我们新年还要做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正月初一要离开巴比伦。正月初一啊，要离开巴比伦。我们看以斯拉记第七章的第九节，在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九节，圣经告诉我们，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这里面谈到的是文士以斯拉，文士以斯拉正月初一离开巴比伦，去到哪里去啊？去到耶路撒冷，离开被掳之地，回到上帝的应许之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应该在大年初一，我们也要离开巴比伦，要回到上帝的家，回到上帝身边。所以什么是巴比伦啊？巴比伦首先代表着被盗的教会，就是混乱的教会，被盗的教会，偏离耶稣教训的这个教会。那么另外这一个巴比伦也代表着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应该在新的一年离开被盗的教会，离开他们错误的道理，并且我们也要离开世界。离开世界就是要离开世上的罪恶。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不是让我们离开世界，乃是让我们脱离那恶者，脱离罪恶。所以弟兄姊妹，新的一年要离开世界，离开罪恶，来到上帝的身边，来亲近上帝，更加的爱上帝。要离开错谬的道理，要明白真理，在真理中建造自己。为什么？因为终有一天，巴比伦教会他会被上帝呢所惩罚。我们看以赛亚书第52章第11节，在以赛亚圣经的第52章第11节，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慷慨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务要自洁。这里面啊，上帝呼召他的儿女百姓离开巴比伦，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要发出这一个呼召呢？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非常迫切的一个呼召。那么上帝为什么要发这个呼召呢？因为有很多他的百姓呢不愿意出来，他们在巴比伦已经住了有70年时间，已经住习惯了，他们已经不愿意不想出来了。弟兄姊妹，今天是不是有很多人，他们也不想离开世上的这个罪恶呢？他们是不是还是贪恋留恋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呢？但是弟兄姊妹，时候不多了，不要再贪恋世界，不要再贪爱世界，因为人若爱世界，就不能够再爱上帝。我们要像保罗一样，为要得着基督，宁愿丢弃世界，当作粪土。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就我而论呢，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终有一天这个巴比伦会遭遇到上帝的审判。我们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的第四节，在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就是从巴比伦城里面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这里面啊，上帝又一次呼召我们从巴比伦大城当中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为上帝审判他的时候已经到了。所以弟兄姊妹，正月初一要离开巴比伦，要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上帝的教会，回到上帝的身边，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正月初一还要洁净圣殿。弟兄姊妹，正月初一要洁净圣殿。我们来看圣经在历代之下29章第三节，我们先读第三节。在历代之下29章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我们再读第15节，还是历代之下29章第15节说，起来聚集他们的弟兄，洁净自己，照着王的吩咐，耶和华的命令，进去洁净耶和华的殿。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犹大王七西家他的改革，在元年正月的时候，他开了上帝的殿，然后呢，吩咐利未人，吩咐祭司要洁净上帝的殿，所以正月初一要洁净圣殿。那么谈到这个洁净圣殿啊，我就想到了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洁净圣殿的这个场景。耶稣两次洁净圣殿，第一次是他刚开始传道的时候，那么第二次呢，是他结束传道的时候，他两次呢洁净圣殿，赶出里面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弟兄姊妹，这个圣殿代表什么？圣殿代表的是人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圣殿。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16节和17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这殿，上帝必要毁坏那人，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上帝的殿，并且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洁净我们的内心，洁净我们心中的罪恶，把我们的骄傲、自以为意、自私、仇恨、贪婪等等都从我们心里面怎么样清除干净。新的一年，我们要洁净自己，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新的一年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十二节，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弟兄姊妹，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为什么要恐惧战惊呢？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个天国要追求，有一个地狱要逃避。恐惧战惊就是说，我们要惧怕，免得跌倒，要时刻警醒，不能够松懈，免得仇敌趁着我们不警醒的时候呢，把我们拉下来。所以要恐惧战惊，并且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恩典的时期已经不多了，所以因此呢， 要恐惧战惊，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还有第三章的，还是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十二节到十四节。在腓立比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里面啊，保罗就告诉我们，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而是要怎么样呢？而是要竭力追求，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弟兄姊妹，新的一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新的一年我们要给自己立定目标，立定方向。那么这个方向，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天国，要变成耶稣的形象，要努力进天国，向着标杆直跑。直跑就是说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不要被路边的风景所吸引，而是要往目标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这个奖赏就是永远的生命，永远不死，永生，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悲哀、苦好、疼痛。这个奖赏就是能够呢，永远与上帝一同居住，住在新天新地里面。这个奖赏就上帝要赐给每一位得救的人，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金冠冕戴在他们的头上。我们知道这一个运动员啊，他们这一个冠军啊，都有这一个金牌，都有这一个奖励。所以保罗说，我们也要这样奔跑，向着标杆直跑，将来上帝会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公义的冠冕，金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那么我们最后呢，再看一节圣经作为总结。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五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弟兄姊妹，上帝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新天新地，崭新的生活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个是永远的赏赐。上帝又说，你要写上，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吗？我们相信天国吗？我们相信新天新地吗？我们相信上帝的赏赐吗？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所以那一个时候啊，我们要永远和上帝住在一起。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所以弟兄姊妹，在那一个时候，上帝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这句话呢才是完全的应验，到那一个时候才真正的应验了。而且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才完全的应验。弟兄姊妹，今天是除夕，愿我们都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将来荣耀的赏赐。好，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习呢，就到这一个地方。明天早上我们还是要继续分享关于新年这样的一个题目。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我们最后啊，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求主啊，每一年这样的过来，我们都看到了，你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了脂油。我们这一生最好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救主耶稣。 认识救主就能够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认识救主就能够不被定罪而得称为义，不至死亡，不至灭亡，乃得永生。能够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到天国里面，能够与上帝永远住在一起。救主啊，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福气。主，我们也盼望那一个时候的来到，我们也盼望那一个荣耀的时刻。就求主今天可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信靠耶稣，能够向高处行，使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立定心志，跟从救主，把我们的爱能够全心全意的来爱主，使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把我们的一切爱心都献于主。救主啊，我们感谢你，就求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位，赐福你的儿女百姓，也赐福我们的家庭，拣选我们的家人亲戚和朋友。我们感谢主，赞美主，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